我们低头祷告，你知道我们深处里面真实的需要，所以你在我们身上，你真是要做奇妙的功力。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多么的全能，说你的话语多么的有功效，你的话在我们的身上真是要产生大能大力。主耶稣啊，你用这样的话真是能够创造了诸天，你用这样的话在我们里面也带进真实，带进生命。主啊，你真是用了生命的话语，真是在我们的里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神，我们相信主啊，你的话永远不突然。主啊，真是你的话语到哪里，你就要成全到哪里。你的话真是出哦，主要带着全点能力，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真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真实哦，带我们真是进入这样奇妙的恩典里面。感谢神，我相信你祝福我们早上在你面前这么宝贵的时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哦，主啊，你这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主啊，真是在你的里面真正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哦，主啊，我们全部在你的生命的带领的底下，哦，主啊，与你在生命上美好的交通。感谢神，我相信你赐恩祝福我们早上在你面前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以赛亚书在很多的传道人传讲这卷书意见上有一点分歧，他们有一个思想，把这个六十六卷呢能带到一个思路或者一个范畴的里边，一个思路一个范畴的里边。但是我愿意这样讲哈，我们参考一下，这六十六卷很大很长啊，不是我们这一本书，大家知道是那种羊皮卷书，很大很大的，很多。所以呢，也不是一下写成的，不现在印刷那么快，是好多年累积起来的。这是在时空上应该有这个认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第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它是一个末世，末世中有启示的话，所以也不是耶和华神一次都启示给他，末世给他了，是隔一段时间啊，隔一段时间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不太着重在这个思路的整体化，或者说我们不在乎说一贯性，但是我们却能看见这个主题呢是荣耀的应许。那么他在荣耀的应许，他用各方面的来说，好像启示录一样。启示录不是一个体系一直读下来，有道记有重讲啊，那个我们过去查过啊，这卷书是这样。好像那个老约翰到山上去看，当时带到空中，这边看那边看再转过后来看啊，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写出来笔调就是这样，有时候用文字，没有用影像，那就有不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第五章好像是一个读理的单元，实际啊也不是，前后啊它都能相应相招的，非常奇妙。说神的话就是太越过我们的思想了，所以我们就这个这个葡萄园来读，我们等等听曾师母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听看看神借着他以赛亚能看见这个在末世中看见那个景象，看见这个景象，末世给先知们一个认识，就是说给那个景象，给那个感动，要你自己如何的话语去表达。所以以赛亚就用一个葡萄园来描述他看见这个景象。那么然后他用四个题材把它写出来，写出的目的呢和过去几章不同的一点，就是希望他能唱出来这一段，要唱出来的有一个很好的功用，也适合于他们牧羊人的生活，在羊群里在生活，天天唱牧羊歌啦，什么唱这个也歌唱，用这歌唱的方式天天提醒警戒的话，耶和华的心意如何来警戒他们，希望他每天唱，每天都知道 谁要做什么事，盼望他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好的见证，一直怎么唱一直怎么唱。所以我们有这样认识，等到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就有个先头的概念去领会。好，现在我们请孙文来读这个给我们听。印度的诗歌的题材来歌颂，第一句话讲过，说亲爱的，为亲爱的歌唱，为所爱的来作歌，来歌颂。哦，我们一读这个词句觉得非常的可爱，但是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歌这个词这个曲子都使我非常的惊奇。这是一个颂赞的曲子，悲哀的一个诗歌啊，用词来警戒描述神的选民将来所遭遇的祸患，也警戒他们未来将来他们要不信神的话，不听神的话，落到一个悲惨那个痛苦的光景里边。所以他用这个歌一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预先的用这个歌唱来警戒来晓谕神的选民。所以这样的歌虽然唱起来不太中听，但是对他们本身来说的是相当的亲切感。这个和这个一八六三那个咒诅的话，吉利新山那种祝福的话一样的味道。他们总觉得耶和华爱他们，警戒他们，他们不愿意落到一个咒诅灾祸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们乐意唱。也是他们那个民族还喜欢唱歌，无论他牧羊，无论他们做什么事，都喜欢唱歌歌唱那个民族。这样歌每天的生活里面就那个受警戒受警惕。那么我们呢先说一段很长，先说一段呢，前面这一段呢是说到以葡萄园的景象所处以色列在圣灵领受的漠视，神的心如何爱他们，为他们怎样您说是给他一个好像设立一个，我们怎么用中国话来表达，设立一个葡萄园吗？还是给他买一个葡萄园？还是给他选择一个，我们应该说给他选择一个葡萄园啊？这个大地都是出神的。那么我们就想这个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荣耀的应许。荣耀的应许是说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以后给他一个更美佳美之地，牛奶玉蜜之地，就是迦南，作为神应许的一个表号啊，一个应许的一个盼望。结果呢经过世代的见证，神的确把他的应许成全在他的后代子孙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看见神的应许必定成全的，神的预言呢或者默示必定应验。那因着这个应验呢，所以他们都很有劲儿，很喜欢来唱这首歌，大王成为他们的警戒，也把望这个荣耀的应许能够快快应验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中间。他开始用这个葡萄园来说出神爱他们的心。那么我们在这看见神这个的心意借着以赛亚的描述说亲爱的，他所爱的不管是亲爱的以色列家也好，他所爱的这个犹大以数来表号来代表，怎样在这个园子中来栽这棵他所爱的这个树，怎样爱这个园子好像园子能够有好好的环境使他所爱的一个 是我能长得很好。所以啊，他这里讲到他尽他所能的都做了啊，没有一样还需要再做的，可见是尽善尽美也都做了。那么我们这里看他描述的非常好，好什么？让我们看见外边的环境来讲，这是真善美了啊，完美的不得了啊！你看选在最好的山岗上啊，这个院子选的位置非常好。那么然后呢，这个在这里讲什么呢？这我还落了描述了，不光最好的山岗上，最美的山岗，这个山岗景致好不行，还有土地肥沃，肥沃起来衬托是非常这个好像环境非常的优美，呵呵，这样的这是太好，这个地点非常重要。那这就讲到他的工作呢，也实在是在外人该做的都尽力而做了，都做成了，这都是神为我们做的，你看非常奇妙吧。他怎么做的？他说你看这个抛瓦，这个院子捡石头都这个我不大晓得这个葡萄园的预备啊，他是比方你做这个墙啊，这个墙垣呢，篱笆了，你一定有一个界限，是不是？这个界限界内啊，那里边和外边这个土地呀、啊，或是怎么样，那个总要整顿一番啊。甚至你看，把石头都捡起来，这事情不是把石头这个丢掉，不能这样快。石头它要装饰摆设起来。我们到一个院地，我这次到欧洲去，马上被一位姊妹接待到很好的农场去，啊，他告诉我说是这个。这是他妈妈的爱心分给他这么一块地，所以他就有很好的一个丈夫给他经营，所以让我去坐在主席的位置来祝福这个农场啊，这个可爱的姊妹。那么他的先生实在是，我不觉得他是学农经的还是做什么，相当不错。第一个动作你看就很谨慎，他拿了塑胶袋来，我们这些一个大队人马，我去了，我们姊妹全家陪着我一生去了，那塑胶袋子来啊，给我们每一个脚，我们不穿的鞋，皮鞋它踩得很亮嘛，怕到农场来给他搞脏，他都给我们把塑胶袋套在我们脚上这么穿。那个小孩子走路不方便呢，他有那个一个小车，那个小车让他们坐小车，让我们这些跟着他走，他就给我们看啊，看他的能人非常好，完了很隆重的午餐接待我们这样的情形。那神呢也是这样给石头摆的，那我就稍微体会到石头啊，都不是把石头丢掉，都捡出来，这个石头应该放到哪里，能够摆在哪里好，非常好。因为每一个东西，石草木啊，你到农园里面讲都非常宝贵的，都会用的啊，他用的非常好。所以这观念上我们转变一下，不是一个荒地是乱搞石头都丢的，不是，石头它都怎么样摆怎么样用非常好啊。你说一个乱的石头你分类起来就很好嘛，你再彩色一拍起来非常的美嘛。所以他先生也非常会做，我就看几点。第一点，他的游泳池做得非常好，透明的温度计都调得很好。第二，我看他木材呀、也在他摆正面摆的，哦，这是看着非常美，不以为怎么好，这是很多地方实在就学了好多的功课，看见他的整顿呢都非常好每个房间、客厅、餐厅都做得非常好，地方也还蛮大的，就是。所以这个神在这个园子里面要描述一个工作，他用这个院子以至于他在葡萄园下的功夫的工作，以至各方的设备的环境的配备，都衬托出他如何爱这以色列家，也爱这个宝贝的树犹大犹大民这个民。所以在这里呀，他在讲到这个圣经里讲到他拣选一个地方是非常肥美的山岗上， 那在工作呢，哎，在院子里面整顿了一下，然后他就整顿环境以后呢，他就栽种葡萄了，啊，上等的一等的品种，最好的葡萄那个葡萄树栽上来啊，所以呢，他就是说，哎，他这样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做，做到一个地步，一个盼望，盼望怎么样？那个树啊，能结美好的葡萄，那酿出来啊，那个就上等的美酒，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说，你们看一看，我该做的都做了，还有哪样没做呢？啊，没有的都做了。结果呢？这结果，他说指望的是他非常的失望，突然间。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24、25，大概我记不太清楚。那个我这个都在做好了，就一个晚上怎么都变了，种的这个麦子怎么出来，袋子出来了，这是撒旦的工作哈啊！就是这样，他非常的失望啊，要好出酒啊啊，应该有好葡萄。这个野葡萄还出什么酒呢？所以他非常的愤怒。所以我们就看见用马太十三章那个见证来说，一夜之间撒旦来就把这个葡萄变种了。这个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看见。我在一个海岛，这海岛的也是一个姊妹的家接待我。他在我住的房子周遭都是花，花都是怎么都是，你说是插枝也好，结枝也好，都是这样的。哦，他真是荣耀。我早晨起来祷告读经，我就来看那花，哎，真是美。那我就想到那个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他好像他也懂得农学，他说这个结枝啊。我们都是有这个不好的坏的这橄榄呢，结的一个橄榄结的那个好的橄榄上，那么我们就想了，他这个好的葡萄上等的栽上的葡萄怎么能够结出了野葡萄，这个树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好像结枝啊，被撒旦的结枝，一个晚上说抽屉来了撒上那个种子，那这个结上枝就结出这个野的葡萄，所以非常的愤怒，所以怎么样他就要处理了。处理第一点，把那个墙垣呢拆了，篱笆也拆了对了，我忘了说这个墙垣和篱笆，篱笆是外层，里边有墙垣非常好那么这样的话要那个野兽进来践踏毁坏吞噬这样的情形所以他用这样描述，这些人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家，那摘这个葡萄呢就是犹大的这个人，犹大人，大家知道以色列已经亡了南部的以色列，那么南部的北部的以色列亡了，南部的犹大还存着，所以以赛亚做这个歌来警戒，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所亲爱的他所爱的做这个歌呢，所以采取那个曲调呢，不是一个爱情曲调，是一个哀歌的曲调，是送葬用的曲调，是那个悲痛的一个伤痛的一个一首诗词用这个哀歌的曲调伤痛的这个词句写出来，所以有人就采用说葡萄园应该认识一下，在这一点上应该认识一下这是个葡萄园的这个情形。然后我们在这里看神就有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怎么样好像把这原则毁掉。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读到下边了。他说怎么样，不仅仅把外边的篱笆墙啊墙垣都把它拆掉，让野兽进来践踏毁坏，那么还有一点 他就讲让地荒废啊，啊，叫荆棘生长出来。本来这些都不在这个园子里边，这园子里边呢，不但呢荒草呢，而且荆棘还要生长荆棘，不但生长荆棘呢，还要啊、这个不降雨在地上，使它干旱。这样的情形，他就特别说到，这就说到是以色列家和大卫，而不是犹大的一个见证。所以用诗歌的题材来描述啊，神对他所爱的这个以色列家和所亲爱的犹大人，得做神的爱坐在他们身上光景的结果是这样悖谬背叛，好像啊《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的讲的这个邪灵啊，黑暗的权势在他们身上。子民的身上产生的结果呢，邪灵之子在里边就变成悖谬的动作，产生犯罪作恶，走向灭亡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神呢有一个标准那个要求，他所谓好的葡萄，他所谓美好的酒啊，是给人享受，葡萄是所出果实的见证。那么我们看见神指望了是希望那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怎样利用这样好的见证呢？他这里讲的几句话啊，他要求啊他们能够好像呢公平，就是公平竞争，和平生活了，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一谈到公平，一谈到他说应该在社会国家应该是指望了有公义的见证，或者因为讲到公义讲到和平，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主宰地上讲他的国当中就是讲到神的作为就是公义，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神的作为，耶和华就是公义的。那么他盼望这个见证来见证神是公义的，好像我们今天传扬这福音呢，就说明神的公义，是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就讲了公义。那这句这个见证用这个词句来说明，让所有受造人都能认识神造人都是显明他的作为，显明他的公义，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话可说我们那时候大家说过说神的心是慈爱的，神的言语是信实的，神的作为是公义的，神的自己是荣耀的。那么就能看见有一位神活在这些子民当中。那么在这里啊，他特别讲的好像一方面讲到我们要好像和平竞争，活出公平的光景。公平呢就是用律法来表达了良度，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就是基督嘛，农民的总归就是爱，所以能够真正能够公平的话，就是讲到能够爱人如己这句话，爱人如己的话就说明了怎么样能代表社会的公平。多半的公平产生问题都是自私自利，所以他这里也讲到他们怎么样自私自利的，房子解房子，怎样剥夺别人的享受，这都当时的光景要出现的。是否在长时的时候就有这个光景出现？我相信在他们心目中有可能，在环境中还没有显出，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家和犹大的光景就显现在时空里面出现了，就显现出在这个大地上，所以他们给这种歌来唱。我们可以这样分，那么在人中间呢，你应该有和平相处的光景，彼此相爱的光景哈。那么在神面前应该是见证事实公义的这样的情形。但是适得其反呢，这里有情形，就他的小字啊 就六人之血这样的光景，报应常常残暴性发生，杀人流血的这样的残暴的事情出现。那么还有一个是常常有啊含冤的声音的喊不公义，那么这样的光景在他们社会中在这个伊斯兰文里面能出现这种光景。那所以在诗歌里边大家要了解一点呢，这个词句呢我不是挑剔的，人家这个都是押韵的，用这么多的词堆起来来表达一个情怀，表达出了这个一个心意。所以好像你们刚才唱那个诗歌也是，你们注意到音韵的格局也都要好，所以好多字句也都是这样配衬，而有的地方是含蓄在里面，有的地方有字表面就表达出来。那么他这个他没有说是向着神公义，他也没有说你们要和平竞争啊，公平的生活。那么大家从这个字里行间就能说出两点，一点呢，人呢这个人性的败坏自私不会那个公平的，因为公平呢他自己就吃亏了，好像总是要自己占一点便宜，这是人性。那公义来说呢也不太，每个人都觉得他都很公义，他自己不吃的凉都不理什么吃的凉。所以这个做事人用这话带出去，我想指引着指问那些人呢，他们都心里有数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唱。我们的后代人来读呢，必须把他后面这几句啊，三十节，那么都读完了才会晓得谁为什么用这样话在前面提出来。不过呢，他后面有一段呢，也是值得我们稍微叙述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都交通完，我们交通一段。然后呢我们呢再讲一些让我们再讲几种比喻来让我们更认识为什么以赛亚要写这样的诗章，为什么以赛亚要大家来歌唱来懂得神的心意，神为什么给他们盖这么一个葡萄园，设立这么一个葡萄园来为神做见证。那么我们下边呢稍微说一下，我们呢再说到几个见证来比喻我们下面他说这个几个祸患要临到，几个祸患要临到。那么我们呢这个几个祸患临到，他就说若不是在神的原则公义的原则，或者说若不是这个公平的生活，若不是在公义的原则下，就会产生这些情形。那么我们呢很有意思，对整卷的当事人以赛亚当时发表这样的诗歌，没有我们呢今天能够看得更广阔更多的几面。我们今天从整卷的圣经整本圣经来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有两个原则有四棵树来认识神的荣耀的应许怎样借着奇妙的机会来成全。那么这首诗歌也是告诉我们人的光景摆出来神的心意的量度，那么结果神的奇妙的大作为，他的意念真是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奇妙的大救恩来成全着荣耀的应许。我们愿意在整本圣经里我们看见有四棵树有两个院子来帮助我们认识神奇妙的大救恩如何来成全神荣耀的应许。因为我们以赛亚书一直讲了一个大的标题，就是荣耀的应许，神的应许变成全。我们看呢 前面这一段好像神很灰心了，哎，摘了个最好的树，结果还结了个野葡萄，要想压那个出美好的酒，结果呢园子都毁掉了，那好像神的应许啊还遥远，实际呢我们今天来读应许已经成全了，在生命里面，在基督里都成全了。我们看呢这两个院子，第一个院子是伊甸园，伊甸园里面讲一个主题，就讲到生命树。第二个院子就是这个以色列家和犹大树这个葡萄园。我们为什么讲两个院子，讲四棵树呢？那第一个院子里叫生命树，第二个院子讲野葡萄树啊。那么第三个是讲到真葡萄树，第四个讲到橄榄树。这从这四个主题来认识神奇妙的大救恩，如何来让神的荣耀的应许来成全。我没想的是四棵树那太奇妙了。那我们从啊这个伊甸园来看，这个生命树，我为什么讲这四点呢？实在对我们基督徒很有很大的帮助，要么认识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光景，也认识神奇妙的救恩。那么更能说出伊赛亚他这是了不起，他能够借着诗歌，借着各样的题材，把神的末世讲完，荣耀的福音。在旧约时代，以赛亚是一个福音书，非常完整的福音书，非常有人说是这个圣经的缩写，66卷书，它是66章，这样写那么重要。而我们现在第一点，我们就说这个伊甸园里这个生命树，我们不是来讲这个四个大的主题呢，太大，我们讲的最重要一点。我们用第一个院子来看，来比较我们第二个院子，今天说交通的这个葡萄园。神说你要吃这个生命树，不要吃善恶树，没有说出来是要吃，先吃这个生命树。那换句话说，神要人去得生命，人要去得生命，但是这个人呢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但是呢没有去照着神的话去得生命，相反的他听了撒旦的话，接受了撒旦的生命，结果成为一个以弗所二章二节就称为邪灵之子，撒旦之子，成了罪人，被定罪赶出伊甸园，结局灭亡。那么我们呢从这个犹大这个书来讲，犹大呢他是生长在这个葡萄园里边，这个山岗上，这个山岗上是在世界的里边。大家知道生长在这世界里边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难怪主耶稣做的比喻在马太13章，一个晚上睡觉就撒旦就来做了工，就带子就带进来。那保罗也做了一个见证，这个橄榄树啊，好的呢这个坏的也橄榄砍下，就栽在好的橄榄上，这个好的橄榄呢也这个坏的橄榄砍出来，就这那有个截肢，那撒旦就在这就做一个截肢的工作，插枝啊，截肢的工作，一下哎呀长出来就是野葡萄了，你看嘛。假如保罗没有这个讲，我还想不到，我说这种变种变得这么快，那葡萄树怎么就第二天这个种子怎么就能够好，没那么好的葡萄树怎么能够结出野葡萄，我真是不懂啊。但保罗的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讲16节以后讲出来，他说我们都是野葡萄树，我们的这个节制插枝就插上那好葡萄上， 那个好感人书上，我们就成为好感人节，好感人哦，我就明白了，这是原来要让你们这些好感人好的葡萄给你切断，给你插上一个或野葡萄，所以你就解释野葡萄一学就解对了，是真的。我看我姊妹那个院子，我看我他真是巧妙，他们这个插这个字解这个字解这个，哎呀，那院子真是花明的很，会。这次才明白这个葡萄园的事嘛。我第一次读这个葡萄园，我就不懂，怎么你谁那么巧妙，造了亚当，好像那个像他的形象一样是那样。怎么这个亚当以后从演员的时候就变成撒旦之子？又不是神的儿子，怎么变撒旦之子又重伤了？重伤撒旦诡计，他接受撒旦的话。他不相信神的话去吃圣灵树，他就听撒旦的话去吃四本书，去做黑脸，去做撒旦啊，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葡萄树一衬托就说，哦，这个树能够变成野葡萄树，就是撒这个亚当除了院子以后的生活，也是今天大家的生活。大家的生活从这个人看，一个晚上一个，所以我们在伊甸园内来看人的光景，实在是一个中性的。我就不承认一个人生下来就把罪带下来，神没有造亚当是一个罪人。生造亚当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的缺陷就是还没有神的生命，还不是神人，哎，那是就看这个器皿呢，里面装什么。当时神教的时候，你赶快接受生命，那你真是神的儿子，哎，所以呢，还没有，他接受了撒旦的话，撒旦的生命就来，变成撒旦之子，撒旦的儿子。那我们这个葡萄也是这样，本来神栽的好葡萄。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他在好葡萄，请你记得，在这个院子里边，在这个时代的环境里边，在撒旦黑暗的权势里边，这个《格林西书》一章十三。